所以那天正当三月中换，好，中换这个字我们现在很少用，注意一下，三点水一个完成的完，这个字你们有一个机会常常看到，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，所有乾隆皇帝的题诗都会用到这个字，因为乾隆皇帝很喜欢说上换、中换或者下换。那么因为古代在唐朝的时候，做官的人会有一个驾叫做换驾，就是洗澡的驾，这个字就是洗澡的意思，就是十天会放一次假让做官的人去洗澡啊。我们现在觉得蛮奇怪，十天才洗一次澡，可是因为在北方其实大概比较冷啊，所以十天会有一个洗澡的假叫做换假。那么这个换就分成了一个月三十天，里面就是上换，就是前十天，就是我们用我们现在句子来讲，上旬、中旬、下旬。那乾隆皇帝很喜欢卖弄，所以他的写诗后面一定说某年某月上换或者中换或者下换啊，所以这个字你常常会看到。可乾隆皇帝的写法不是三点水一个完成的完，是三点水一个能干的干，写法不一样而已，可是是同一个东西啊，同一个东西。所以很多人看乾隆的书法都不太知道这个字什么意思，就是上旬、中旬、下旬的这个字，就是三月中就刚好是春天。所以下面有一段非常美的描绘，就是宝玉偷看禁书。宝玉偷看禁书是在春天繁花盛放的花底下，然后那个花一片片掉下来，我觉得那段的描写的美就在讲青春了，就青春里面那种青春的偷窥啊，青春的偷窥的美。所以我常常会跟很多朋友讲说，一定要给自己孩子留一个青春的私密的空间，因为那个部分他不要跟别人分享的啊，因为是他自己很私密的一个自己成长的快乐跟喜悦。那所以我觉得《红楼梦》写的最美就是这些部分。等一下你可以看到他在看书看《西厢记》，然后花一片片掉下来，然后他就觉得哎呀怎么花掉下来，然后就觉得站起来，站起来以后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怕一动脚就会把花踩坏了，所以就把花兜起来，就兜在全部兜在他的衣襟上，然后这个十三岁的男孩子就拉着他的袍子，袍子上全是落花，然后就在那边发呆，不知道要把花丢到哪里去。你注意一下那个画面，完全是青春的描写，就是青春的美。所以他的偷看禁书没有被描写成一个很肮脏邋遢的感觉，相反的描写成一个很美的感觉，就是那个青春跟春天的那个对话跟呼应啊。我们读下面这一段非常漂亮的一段啊。早饭后，你看一吃完早饭以后，宝玉就带了一套会真记。我们注意会真记是唐朝的一个诗人叫元稹，他写的莺莺传啊，原来叫莺莺传，就是里面有一个主角叫崔莺莺。那么这个崔莺莺是一个少女，然后被张君瑞爱上了。那么可是在唐朝的时候，基本上小说的形式还没有发展起来，所以莺莺传基本上它里面是三十首的诗，就是会真诗三十韵啊，叫做会真诗三十韵。就古代唐朝是以诗为主要的文学形式的，所以描绘张君瑞爱上崔莺莺以后写的三十首的诗。那么这个东西就变成了最早对于青春恋爱的美的一种歌颂。所以到了晚一点的时候，元朝的王师傅就把这些诗发展成西厢记，那么也就叫会真记啊。所以注意一下，原来不叫会真记，叫会真诗，是元稹写的诗句。所以它是中国古典文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。我相信现在大家对西厢记，不管读过原来的戏曲，或者是在舞台上看过西厢记，或者看过西厢记的电影，或者听过流行歌里面周璇唱的什么烤红，你都对西厢记的故事很熟。其实西厢记的故事非常非常简单，就是一个崔莺莺，一个相国的女儿，然后礼教很严，父亲过世，一个老妈妈带着她住在庙里，住在西厢，然后上庙的时候被一个男人看到，就是张君瑞，那过去一看到就不得了，就是一见钟情，然后他就爱上了她。然后中间就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红娘，中国所有过去小姐要做坏事都是怪罪在丫头身上，因为没有那个坏丫头她不敢做。就是《杜丽娘》里面有一个叫春香啊，《牡丹亭》里的春香，那《西厢记》里面的红娘都是这个角色。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小说的 pattern 啊，它那个模式基本上是告诉我们说，丫头没有受那么多的教育，所以没有那么多礼教的压抑，所以她在那个年龄她比较敢爱敢恨。所以红娘就觉得人家爱你很好啊，你爱上这个女孩，她就在旁边钻针引线就帮忙，然后帮忙把她翻墙翻过去，然后就 撮合了这个好事，后来不是被老夫人拷打吗？我们叫拷红，就是拷打红娘的意思。我们听的那个歌《拷打红娘》，那红娘就很大胆的就骂这个老夫人说：“你一不该什么，二不该什么，三不该什么。说女孩到这么大了，也不帮她相亲，也不帮她找婆家，这是你自己不应该，你还要怪她自己私自恋爱。”我们很难了解为什么《西厢记》在唐朝以后上千年在民间有这么大的魅力，变成这么重要的小说戏曲，因为爱情受到压抑。所以可不可以了解，就是说这个书一直是禁书，一直到清朝都是禁书，是因为它里面在鼓励自由恋爱。可是在过去的封建的社会认为恋爱是父母决定的，不是你自己决定的。所以其实我们很难了解，在社会心理学上来讲，西厢记也好，牡丹亭也好，其实都是一种革命啊，就是在当时是一种革命，他用利用文学革命，所以他被禁止看，也是这些大人知道这个小说会惹祸，所以不准看。那么《西厢记》其实后来是一个比较喜剧的结局，《牡丹亭》是很惨的。《牡丹亭》最后他跟这个男孩子刘梦梅见了面，在花园里面做完爱，然后发现醒过来是一个梦，就是个刘梦梅根本不是现实里的人。最后杜丽娘自己自杀了。因为他相信死掉以后可以在死亡的世界里见到柳梦梅，所以等于是死后的姻缘。所以那个牡丹亭在明朝的流行，最后传说很多人偷看了这个戏，偷看了这个书以后，很多女孩子就自杀了。就他影响到这么大，就是他们觉得现实里没有爱情，那不如死去，在死亡里去寻找。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悲剧的描绘。那只是我们不太了解，就是过去所谓这种禁书，他对于青少年的某一种爱情是一种很大的安慰的力量，就是因为他们的生命里没有爱情这个东西。我不知道大家聊不聊我的意思，就是说什么叫没有爱情，因为只有婚姻。可是我们都应该了解，婚姻并不等于爱情，很多婚姻里面不见得有爱情的，就是相亲完你就结婚，然后你就生孩子，生孩子也不见得有爱情，这样可以了解吗？生殖、婚姻、爱情三个东西可以是不对等的。那我的意思说，宝玉跟黛玉有很深的爱情，可是没有婚姻也没有性。可是在现实当中也有只有性而没有婚姻也没有爱情的，我想大家也同意也会有。所以这三个事情其实并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看到《红楼梦》里面它其实要讲的一个东西是爱情的重要，它其实不是讲性也不是讲婚姻，就是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来讲，爱情对他来讲那个渴望跟幻想是什么。而且在那个年龄当中，爱情的一种强烈度是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。不管是梁祝、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，不管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，都在讲十五六岁他可以为爱而死的。你过了这个年龄你不会做这件事了可是他很美，你一生都想看这个故事，是因为只有在青春的时候会有这样大的激情跟眷恋在里面。所以宝玉读这个惠贞记，读到西厢记，他的感动其实在这里。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禁书其实不是黄色小说，现在西厢记当然是古典文学，可是在当时竟然会偷偷读。